圣言圣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神啊，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
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
将你的话语写在经箱上，刻在心板上。主啊，我站立，我敬畏你，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四百年的奴隶生涯，
四百年的压迫、凌辱、苦情。
摩西蒙召，率领同胞承受应许之地。
小组查经系列《出埃及记》。
大家好，我是罗文辉，又开始我们今天查考圣经的时间了。好，请你们几位介绍自己。
大家好，我是苏小燕。
大家好，我是文玉。
我是月月。
大家好啊，那上一回呢，我们查考是出埃及记的第二十章，我们就谈到怎么去培养一种敬畏上帝的这种心态啊，那是个很大的题目，我们就讨论了一点点而已，就没时间再讨论了。另外一个呢，也是值得我们今天讨论的一个题目呢，也是在出埃及记的第二十章里面的。上一回呢我们没有时间的，今天呢我们稍微谈谈这个题目，就是呢在第二十章的22-23节里面呢，主要是讲到这个做偶像的问题。我来念念啊，第22节就说呢，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要向以色列人这样说，你们自己看见我从天上和你们说话了，你们不可做什么神像与我相配，不可为自己做金银的神像，你要为我筑土坛，在上面以牛羊献为燔祭，等等等等，下面就不念了。那上面就讲到呢，神说你们不能给我做一个像，无论神像或是金像都不能做。那我想问问，为什么神要这样说呢？
因为上帝呢是不会依附在任何的物体上的，哪怕你用很贵重的材料。我自己看这些经文呢，我比较容易理解，就是拿我以前的故事，我从20岁之前，我枕头底下都会有一个神像的。
什么神像？
当时还没有信主啊，我妈逼迫我一定要把它放在枕头下，可以帮助我头脑更清醒，学习能力更好。因为她就觉得有一个学神依附在这个物体上，你一定要枕着它来睡，你隔天醒来上学，你就会更聪明了。是这么说。
那结果呢？
对，我们想问结果。
那当然没效了。
学习还可以。
现在直接把它扔掉了，就是我个人的能力而已。所以我就在想，当时可能很多人用很贵重的金啊、银啊去铸造一些神像，放在家里某个地方，你就觉得它代表一个平安，就代表某个神明就依附在这个物体上。但其实，如果我们用同样的方法去对待上帝的话，对上帝来说是一种侮辱来的。你就把他的地位跟其他的神明同等了，他的荣耀是我们人不可以靠着自己的想法去铸造出来的。
是是，
对，而且这里就跟上面十诫里面第二诫其实是一样，就不可以雕刻偶像。那我想，就我非常同意小燕的说法，就是说其实地上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完全代表神，因为你比如说以色列人最喜欢拿一个金牛犊来造一个，就说这就是上帝，这就是神。那其实这完全就把上帝的能力给缩小了很多，就因为金牛犊可能代表这个力量啊，或者代表啊生育啊这些，但上帝的能力远远超过这些。那你说拿金牛犊，无论是牛羊什么动物，其实都没有办法完全的代表上帝的一个。
对啊，
对。
如果想象一下那个神像万一有一天破了，那你就觉得上帝马上就离开你了吗？这是不可能、不合理的想法来的。
对，所以就会产生很多这种误解或者是亵渎。
是因为呢，其实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已经习惯了几百年在埃及的生活，埃及人是拜很多偶像的，满天神佛真的是，所以他们多多少少呢也有这种观念，可能是被他们影响呢，也认为神应该是有一个东西，有一个实在的一个物件去代表他的，所以他们也有这种倾向的，有可能去跪拜偶像，或者自己去制造一些偶像。但神呢就告诉他说，你们不能用任何东西，具体的物质的东西来代表我。但是那问题就来了，那么当然我们知道基督徒不能制造偶像啊，但是如果有的人做一个十字架放在家里，或是做一个项链戴在那个脖子上，或者画一幅画耶稣的像放在家里，行不行呢？
我家也有很多，在我受浸那天，很多弟兄姐妹都是送这种摆设给我的。
这是不是拜偶像呢？
不是拜偶像，
这个是一个装饰，是一个提醒。当你看到这十字架的时候，你会联想到啊，神跟你在一起。
对，
但是我们不会说啊，这个像呢，如果它破了，你就会有灾害临到你的家里
啊，或者神力没有了。
对对对，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就是为什么我们基督教不鼓励制造一些像啊？因为天主教会有那些圣母像啊，耶稣像啊那些，但是为什么我们不鼓励呢？因为我们虽然他们也不一定把这些圣母像当成菩萨，好像菩萨像那样拜。但是有时候我们人很软弱，会把那些情感转移到这个像里面，然后可能会我们
自己把它当作是神了。
对，把它当作是神，我们自己可能也不会太留意，但是可能渐渐的一些迷信的东西可能就会放到里面去了。尤其是我们中国人很受传统的影响，就是会把这些迷信的就不自然的
具体的东西，
对对
对，
你可能放到里面，
把十字架或者耶稣像当成是吉祥物，你到哪里你都要抓住，不抓住的话你心里就不平安，那你这个动机就不了了。
那你们能不能接受，就是比方一个教堂，就好像刚才说天主教的教堂真的有很多神像在里面呢、啊、就是一些古人的像啊，雕刻，而且是非常精美的雕刻、放在那里，或者是画图画，这些你们能接受吗？
其实我个人来说是能接受一些的。
我也可以接受。
对，因为其实就像这种在教堂里面有一些精美的一些画、一些雕塑、艺术品
啊，
对，它其实是可以帮助一些人呢，就是你知道人其实都会希望看到一些
形象化的
东西，
对，
看到以后呢可能心里就会帮助他们产生一些敬畏的感觉。当然他这个雕像要雕刻的比较好看一点了。当然特别就是甚至说到现在这个我们这个时代会有很多的影视作品，他会演这个耶稣啊、玛利亚、使徒啊等等这些
耶稣传呢、
耶稣传。其实我觉得这些也是可以帮助我们去了解当时的一个情况，然后甚至让在我们的信仰方面可能有一些的辅助的一个作用，
提升嘛，甚至是。
但是对你说的很好，我们无论是画像也好，那些形象铸造的都好，你不要觉得它有这个神力。你不要觉得它会好像动画片一样，就是有一个蓝光红光这样子照亮你，是不可能，它只不过是个死物来的，是一个物体。
所以如果我们够清晰我们的就是这些像或者画像的意义，我们够清晰的话就可以接受。
是，非常谢谢大家的分享，真的我非常同意大家的看法，就是这个像呢，只要你不要把它当成它就是神去拜它就可以了。它只是像，就是一个像，它是个艺术品，也可能是一个什么东西，总之呢它能帮助你去想到这属灵的事情，或者让你的心能安静下来去敬拜。我觉得这些像还是有它的正面的作用的，还是好的，甚至它如果真的是艺术品的话，你就欣赏它也是可以的，不必太介意，但千万不要把它当成它就是神去拜它，
每天跪下 来拜他。
对 对, 对, 对，
每天摸一摸，
摸一摸就可以，还有好运气
迷信，这迷信呢，那就不行了啊。好了，那我们谈这个坐相的问题呢，就谈在这里了。好，现在呢，我们就进到第二十一章了。第二十一章的内容呢，就跟第二十章这个内容差好远了，就直接讲到一些可能你会觉得很琐碎的一些法律啊规矩，以色列人必须要守的一些规矩。那时间关系呢，我们也不可能所有的这些律例都谈，只是抽出其中一两段去看看。那么先看呢，就是二十一章的第一节到第六节，第一节到第六节，不如我们请文玉你给我们念念这六节经文好吗？
好的，你在百姓面前所要立的典章是这样：你若买希伯来人做奴仆，他必服侍你六年，第七年他可以自由白白的出去，他若孤身来就可以孤身去，他若有妻，他的妻就可以同他出去。他主人若给他妻子，妻子给他生了儿子或女儿，妻子和儿女要归主人，他要独自出去。倘或奴仆明说，我爱我的主人和我的妻子儿女，不愿意自由出去，他的主人就要带他到审判官那里，又要带他到门前靠近门框，用锥子穿他的耳朵，他就永远服侍主人。
好，谢谢。这个是出埃及记的第二十一章第一节到第六节，主要是讲到这个奴仆的一个例，怎么去管理这些仆人。奴仆其实就是奴隶啊，当时就是奴隶。嗯，你读完这段经文有什么感想啊？是不是觉得好奇怪？
其实对于那个时代的奴隶制来说，这个是非常有人性的。因为只用服侍他六年，第七年他就可以回到自由身，可以回去了。
啊，这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六年就可以回去呢？
我觉得是代表着一个人不是永远的属于另外一个人，除非他是自愿的，就好像
就是不会永远做奴隶。
对，
六年基本上就可以恢复自由身了。
那这个其实我觉得都不像是一个奴隶制，反而像是一个这种有法律保护的一个合同工啊，或者是临时工。对，他只需要服侍六年嘛，其实就不是像奴隶，像埃及那种，真的可能他几十年一生他都是奴隶这样。
对，确实很有人道的。他讲到，如果这个人跟主人关系好，主人就是找一些女子让他做妻子的话，他可以选择我不离开。我可以选择因为主人你对我的恩情，我愿意终身服侍你留下来。那当然这个是出于他不舍得他的妻子，不舍得他的孩子，
家庭的缘故，有了这个血缘家庭的缘故呢，也连这个主人他也愿意跟他在一起，是吧？
没错，所以变成一家人了。那当然这个要出自你心甘情愿才行。
对对，是自愿的。
这个福利待遇真的是很好，就像现在你找份工作啊，还给你配一个老婆。
哇，还供养你。通常做奴隶的都是一些非常贫穷的人才会卖身嘛，所以可能他们进入一个家庭做奴隶也是很无奈的。但是可能如果在六年七年以后他的经济慢慢的好起来，他还有机会去转行啊，所以真是非常人道，还跟他配了一个妻子呢。
是的，特别他这个动作用锥子穿耳洞表示一种顺服，也表示主仆关系的永不更改的一个表现了。
是，就是我觉得这个六年可以恢复自由身这一点呢，其实背后有意思是说，如果六年这个人他自己有劳动力，他可以在外面找工作，可以养活自己的话，他真的可以走的，六年就可以走了。但是万一他没有这种能力的话，他还是可以留下来啊，甘心情愿的服侍那个主人，还是可以的。这样子，那个最后还是那个重点，还是那个人他的甘心情愿，而且他也要考虑自己的能力，他是不是甘心情愿的留下来。所以这个所谓奴隶制度呢，其实是真的非常有人情味儿。
对，你想想看，如果是奴隶，我们一般来说就觉得他已经没有自主权，他已经没有选择的权利。但现在看到你第六年，你就可以选择留还是走，闯自己的一片天地也好，任你选择。
对对对，所以这个跟当时的以色列人在埃及那边做的奴隶，这种奴隶是差很远的，已经是。 所以看见神的律例呢是本来就是很有人情味的。好，我们现在呢又歇会儿，然后再看下面几个例子。
出埃及记有奖问答游戏。
如果你是摩西，你愿意接受上帝的差遣领导以色列人出埃及吗？原因是什么？
知道答案的听众朋友，请透过电邮圣言的汉语拼音 HN 良友的汉语拼音点 NET， 又或者发短信到13229966122，前面注明圣言来告诉我们呢。
答对的朋友即可获得丰富的礼物，
是什么呢？
就是罗马书讲解一本，还有祷告手便利贴一盒。
哇，
数量有限，赶紧来信。
好，我们继续看出埃及记的第21章。那我们再看另外一个例子，就是第七节以后到十一节，七节到十一节。不如小燕，请你念念这段经文好吗？
好，七节到十一节。人若卖女儿做婢女，婢女不可像男仆那样出去，主人选定她归自己，若不喜欢她，就要许她赎身。主人既然用诡诈待他，就没有权柄卖给外邦人。主人若选定他给自己的儿子，就当待他如同女儿。若另娶一个，那女子的吃食、衣服并好合的事，人不可减少。若不向他行这三样，他就可以不用钱赎，白白的出去。
刚才你念的是出埃及记的第21章，就是第七节到十一节啊。那其实七节以前呢讲的是男人男的奴隶啊，那么现在讲到是女性了啊，那个婢女。大家看这个对待婢女的这个法律，觉得有什么特别值得我们去讨论的呢？
现在来说你当然觉得不公平啊，特别是女权主义的时代。但如果根据当时的背景呢，为什么不让他们出去？知道他们就算出去就没有谋生的能力，变成一个无依无靠的人，所以他们必须一辈子留在主人家里。如果有一天他们嫁出去呢，当然可以离开了。
这个婢女有些翻译做妾室。
哦，
妾室
就是妻妾，这个
妾
啊，妾，
对，所以其实他跟主人是有婚姻关系的，所以一开始看的时候有些奇怪啊，觉得为什么说用诡诈待他呢？其实他的意思是说，你要选了一个婢女回家的时候，其实你跟他已经有一个
夫妻关系，
对，夫妻关系。但是如果你要了他，但是以后又不要他，其实就是毁约，不按照这个协定来娶他为妻，所以这个就是一个诡诈，所以他就可以白白的走。
主人毁了约，
对，
那个妾就可以自动的也毁约了，可以走。
对，或者让其他的以色列人或者他的亲戚让他来赎身，帮他来赎身。但绝对不能够让外邦人去赎身。
帮他赎身的是，就是因为他取消这个约定，取消我不卖自己给你了。但是为什么不可以？不可以卖给外邦人呢？因为你没有这个权利，因为它不是你的，所以你不可以把它卖出去。它不是属于你的吗？
而且我看到这里面对待这些婢女呢，其实就像上面对待奴仆一样，其实也有很多的这种律例来保护这些婢女。比如说你说他把这个婢女给自己的儿子，对待他像女儿一样，马上他的地位就提升了。
对，
而且如果他
变成儿媳妇儿，
变成儿媳妇儿了，就地位马上不一样了。然后，但是如果这个主人又娶了一个妻子的话，还不能够减少这一个原来的这个婢女的这个吃饭啊、衣服啊等等的待遇都不可以减少的。
简单来说，养她一辈子了。
对啊，对啊，
对，
是是，特别是当时基本上呢，也是个属于男性的社会，当时男性的地位还是比较高一点，那么女性真的是没有什么地位的。但是呢，这样的一个婢女的制度其实是保护了这些女性，她起码有一个家，对不对？起码有一个家可以养活自己，也不会流浪在外面等饿死这样子。
流浪到外面只有两个结果，要么就讨饭，要么就做妓女。
对啊，
就是很难独立生活的。
对，所以是其实是保护妇女的一个方法。所以这个又在看见呢，上帝这个律法， 你以为他是虐待女人，其实也不是，也是保护女人的。
你说你是道路通向生命，我愿相信，我愿相信。
好像听信言信言啦，就是帮助自己可以更多的认识圣经嘛。如果是靠自己这样去看，好像看不懂，但是听了信言信言之后呢，就明白了很多了。听到了也很开心，觉得你们也在那里做节目的时候也不会说很严肃啊，每一个礼拜啊都很愿意去听。
你说你是道路通向生命，我愿相信，我愿相信。
好，我们再多看一个吧，比方十五到十七节呢就好玩，请月月你念念十五到十七节好吗？
打父母的必要把他致死，拐带人口或是把人卖了或是留在他手下必要把他致死，咒骂父母的必要把他致死。
啊，这里呢两次提到父母的，另外就是贩卖人口的事情。大家看这几节经文有什么感想没有啊？
违反了十诫第五诫，第五诫说要孝敬父母，那如果现在你打父母亲或者是咒骂他们，就是违反了十诫，而且打这个字本身就可能包含了杀的意思，就可能把他杀死，或者咒骂，咒他们衰亡，咒他们快点死，那这个呢也是等同于杀人的罪名，所以你一定要偿命。所以如果真的一个人他这么对待父母亲被处死也是合情合理的。
对，所以看出真的上帝很看重在家庭里面的这种家庭关系，家庭的伦理关系，一定要孝敬父母。而且这里面还有这个拐带人口的，他就是人贩子，那些人贩子直接就是死罪哦。其实到现在呢，可能现在在一些地方贩卖人口都未必是死罪，他当时已经是死罪了。所以看出上帝真的是很看重这个人的一个生命。
对啊，如果你拐带人口卖了钱，就等同于你偷取了别人的生命。我不管他是生还是死，基本上跟杀人的罪也是一样的，因为你涉及到一个人身的自由吧，所以需要受到一个比较严厉的刑罚。
是，但今天其实咒骂父母甚至打父母的事情很多，
对，
多的是，
我们连一些惩罚都没有，更不要说要致死那些人。
怎么去看这个教导呢？这样的一个律例呢？今天我们不会打那个打父母的人啊，不会惩罚他、
啊。私下和解的，通常这些情况、
没有人知道，甚至
没有人知道。如果知道，大家可能会觉得你能不能够父母亲跟子女谈好就算了，不要闹上法庭。
对啊，
草草了事就结束了。
对啊，
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代表着神真的非常不可以容忍这些事情发生。
就是我的问题就是说，现在实际上我们今天这个社会就是好像太轻看父母亲，就是打骂父母这个罪也太轻看了，太小看了，觉得没事啊，这很普通的事。那是不是我们有一些事情搞错了呢？我们对上帝的心意误解了呢，还是怎么样呢？
上帝是希望我们要尊重父母在家庭里的权威，强调他们的重要身份。就是如果你辱骂了父母亲，就犯了言语上面的罪，等同于亵渎神，严重来讲。
因为父母是神在地上的权柄的代表吧，就尤其是在以色列人中间，父母是把一些律法啊，把教导啊，就传给儿女的嘛。
对啊，
是
神非常的注重父母的一个地位的。
对，你看上帝经常会提到你的列祖啊，你的祖先啊，或者那些父亲临死之前都会祝福长子，那说明父亲或者母亲在家庭里的地位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
所以现在这个社会对待这个权威或者是长辈或者是父母老师这种的尊重其实越来越少，越来越不够了。因为这种后现代的这种主义就想强调说个人他的一个啊、哎，我什么都要挑战一下，我什么都要问一下为什么，那其实是有违上帝的旨意的，我觉得
是。 甚至因为就是家庭里面出了一个很大的乱子，父母亲跟儿女之间的关系是越来越不好，或者说儿女越来越不尊重父母亲，结果整个社会就乱了。其实这个家庭是一个整个社会的核心嘛，对不对？
嗯，
你里面那个核心乱了，整个家庭也搞不好了，很值得我们今天去反省的一点，到底做儿女的应该怎样去尊敬自己的父母呢？而我们就再多花一点点时间谈谈这个伤人的罪，你们觉得这样的处理有什么问题呢？第十八节，伤人的罪，
争吵伤人，如果这个伤者他不至于死，对方赔偿也就是可以了，也不至于要把他处死。因为可能我们见到他说用拳头嘛，用石头嘛，就代表那个人可能没有预谋的，或者是当时一时的冲动，石头可能随便在地上捡，他没有意图要把这个人致死的这个动机，
就是误杀，
误杀。所以如果赔偿的话，你赔偿他停工的损失，而且你必须负责把他治好为止。
嗯，
他一天没治好，你都要付他的医药费，这个是很合情合理的。
嗯
哼，这个跟我觉得跟现在的一些很像，真的是现在如果
工伤赔偿
有斗殴啊怎么样，其实不会说真的是把这个打人的人关起来很久啊，或者是很严重，其实你最主要还是要赔偿。而且就像小燕说，这个如果他是蓄意谋杀的话，他应该带把刀过去，
对，带武器，
对，他不会用石头或者拳头来打。
嗯嗯，所以这些律例的背后呢，就反映出其实神给人很多的空间，豁免他们，宽恕他们，让我们看见呢，其实上帝知道人有时候真的有他们那个冲动的时候，会真的会犯很大的错误，一时冲动就会犯了很大的错误。那么上帝呢，也给他们有一个空间啊，饶恕他们，让他们不会哦，你杀人马上就杀了你啊，以命赔命，不是这样子。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法律的背后一个非常重要的精神，不是什么都是一刀切的。就你死定了啊，不是这样，而是让你还是有自己去为自己辩护的机会啊，这个其实也是对人的生命一种尊重。
嗯，
既然你夺取了某一个人的生命，当然是一个非常重的一个大的罪恶，但是你的生命也是值得尊重的，所以上帝还是给你一个机会，你可以为自己辩护，你可以有一个豁免权啊，诸如此类。所以你仔细的看的时候，其实这些法律都是非常人性化，但也是非常实际的，在他们每天的生活里面都有可能发生的事情。那上帝就用这些律例呢，去处理了，也让他们要好好的去遵守。
对，
好，那今天呢，我们暂时就讨论这个律例的问题，就暂时到这儿。我们下一回呢，就到另外的一章了。好，下次再见喽，
下回
再见，
拜拜。
不要惧怕。站住，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因为你们今天所见的埃及人，从今以后必然不再看见。Oh.